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得救的人天天加入教会，是初期教会增长的见证。今天的教会如何增长呢？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在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的第二十课呢，郑子民牧师特别要我在这里讲这个专题，题目呢是韩国教会的增长。韩国教会的增长，韩国现在呢，我们分北韩、南韩来看，朝鲜半岛，他们呢在19世纪末1882年的时候呢实行了开放政策，两年后1884年呢就开始有基督教的宣教士到朝鲜半岛了，当然是西方的宣教士。虽然天主教呢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候就到朝鲜半岛传教，但是基督教新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基督教，它的增长呢是在整个20世纪的那100年当中，也就是1900年到2000年，韩国呢成为在全世界教会增长最快的一个典范国家。今天南韩、韩国呢有教会大约6万间，传道人接受过神学正统神学、正规神学装备的传道人呢是20多万人，一般讲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呢是1000多万，占整个韩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东北亚来讲，比佛教徒人口更多的国家呢只有南韩，这在亚洲也是非常少见的。从他们国家的领导人来看，第一任的总统李承晚，他是基督徒，之外呢是军人领导，之后呢在非军人总统当中半数都是基督徒，像金庸三总统1993年到98年间做总统的，他是长老会的长老，金大中总统，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98年到2003年做总统，是天主教徒。那么2007年以后做总统的李明博长老呢，也是在教会活跃的基督徒。那么韩国教会的增长有什么特色呢？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会以一些数字来看一下惊人的教会增长现况，当然数字不代表全部，只是一个参考。第二呢，我们会看一下苦难，在历史里面的苦难怎么样影响了教会的增长。第三，从这个国家的儒家文化传统来看一下教会增长的特色。第四，就是敬虔的特殊文化。第五，是圣灵的工作。最后第六，时间够的话呢，我们看一下韩国教会增长的危机。这个危机呢，可以成为今天中国社会里面的基督徒教会要传福音的一个重要参考。很快的，我们看一下，首先第一，惊人的教会增长。先看信徒的增长数字，信徒的增长数字。韩国的更正教也是基督教，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有大约5000间教会。那40年后2000年的时候呢，就增加到6万间教会了。40年当中增加了多少倍呢？12倍。信徒的数目呢，从1960年的60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870万人。前面我们说1000万人的基督徒数字是包括了天主教的教徒，而讲到800多万呢，是单单指更正教或者是基督教。所以在这里呢，也看到同样的40年时间里面呢，信徒人数增加了14倍半。 曾经有韩国的布道家在国际巡回布道者大会的时候呢，向着国际基督教世界各国的布道讲员或者传道人公开了韩国教会的增长的这个数字。那是1986年的时候，一位金牧师他化整为零的公布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韩国有4000间教会，100万信徒，十年后1965年增加到8000间教会，200多万信徒，在十年75年的时候达到16000间教会，430万信徒，在十年1985年的时候呢，是32000间教会，1000万信徒。这是1986年在荷兰举行的国际巡回者布道大会，一位韩国布道家金牧师他当时所宣布的数字。我们前面说了，韩国基督教的历史呢，是从宣教士来了以后，从基督教宣教士到韩国以后，到朝鲜半岛以后呢，开始看的。首先抵达朝鲜半岛的两位宣教士呢，一位是袁度游，这是中文名字，他是美国宣教士，另外一位呢是鸭扁血罗。他们在1885年到达朝鲜，十年后1895年呢，朝鲜的信徒有956人，换句话讲不到1000人。可是进入下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1900年开始呢，基督徒的数字增长得特别快。请你留意1900年信徒增加到20914人，十年后1910年呢是177692人，1920年呢是319359人，1930年呢是314535人。我们在这里也留意到20年跟30年呢基督徒数字没有增加，不像前面那20年呢都是超倍数的增长，其实有它的历史原因，等一下我们会提一提。1900年到1920年的那20年间呢，韩国的信徒人数增长了15倍。主要的原因，从宣教历史来看的话呢，是因为轰动了教会史的北韩平壤大复兴运动。平壤大复兴运动呢，是发生在1907年。惊人的教会增长，除了信徒数字的增长呢，我们也看宣教士的增长，因为才派多少宣教士也能够准确地反映教会内部对大使命、对神的话语、对传福音的那种热诚。在1979年的时候，南韩派出了93位宣教士，十年后1989年呢，就派出了1178位宣教士。到了21世纪2006年的时候呢，宣教士的数字达到14905个人。好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呢，韩国已经派出24000位宣教士，在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宣教士差出的国家。这是宣教士的增长。那么最早的跨文化宣教士的情况怎么样呢？在20世纪的初叶，1909年的时候呢，南韩的坚理教，也就是我们当时中国人所称的美依美会，现在一般我们说的寻道卫理会，他们呢将韩国国内的宣教部改为国内外宣教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教会的增长。那么第二年，也就是1910年呢，就派了一位韩国牧师到中国。1913年开始，韩国的长老会呢差派了3位宣教士到山东的莱阳县。而接着的五个年度，1918年、21年、23年、31年、37年呢，韩国的长老会 拆出了五届的宣教士，都是到最临近朝鲜半岛的我们中国的山东省。其中一位姓方的牧师呢，坚持到1957年才回到韩国。根据记录呢，1923年的时候呢，在中国就有591个人受洗，连同朝鲜人，当时朝鲜人呢，我们现在说韩国人呢，有815个人接受洗礼。他们也在中国建立了25个聚会所，19间私立学校，共436个学生。这是惊人的教会增长，韩国教会的增长，从数字来看。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的原因。第二方面，我们去看苦难的历史际遇。苦难的历史际遇两方面，第一是韩国战争，也称抗美援朝。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历史。当时呢，南韩自己的军民死伤和失踪的人口呢接近100万，北朝鲜呢大约是155万人，那么联军方面呢有109万的伤亡人数，我们中国方面的死亡数字呢是大约15万人。那韩战给朝鲜半岛带来的战争苦难，跟以后1960年代开始的教会福音的宣扬、社会的改造、跟家庭的婚姻的性情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这样，从那前后的100年当中呢，韩国教会有了增长的土壤，也塑造了韩国民族强韧性格和倚靠上天的那种宗教的心理。另外一次苦难的历史际遇呢，就是独立运动。独立运动呢，在韩国被称为三一独立运动，顾名思义，你可以猜到是因为在3月1号发生的，时间呢是20世纪。其实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的朝鲜半岛呢，是有着我们中国人都经历过的列强的欺负。那么首先呢，他们被日本并吞，后来呢，在日本统治之下呢，韩国百姓连自己的名字、连祖姓呢，也要改为日化，那是1938年的事情。日本统治韩国接近40年以后，没有喘息多久，韩战爆发。在1910年的时候，朝鲜完全落入日本人的统治当中，所以韩国史就进入日治时代40多年的时间，准确的计算45年。那今天仍然是他们的公众假期的独立运动纪念日，发生在1919年3月1号，起因是一位基督徒女中学生带动了全国性的争取独立的示威。我们所看到的教会历史的数字是这样，在1919年一个月里面，三月的一个月里面，就有100万人次参加了示威。当时朝鲜半岛的人口呢少于2000万，被杀的韩国人呢有3000多万，受伤的接近10000人，被囚坐牢的也有3000多万。这是日本统治韩国9年以后发生的这个韩国的独立运动的开始。那么两个月以后呢，1919年5月发表的教会受害数字呢，是17间教堂被毁，24间教堂部分被破坏，还有41间教堂呢受到损毁。6月30号的数字显示呢，1919年呢，有2000多名基督徒抓进监牢。其中也包括了150多人传道人。那这样的背景给我们看到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那个精神力量呢，是来自教会。这是韩国教会史跟韩国历史相比之下，跟我们中国教会史跟中国教会历史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情况。在韩国，教会代表了爱国爱民族，也跟国家的独立跟政府人民的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是苦难的历史际遇，抗美援朝、韩国战争和之前的独立运动。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儒家的优秀传统。儒家的优秀传统，朝鲜半岛受我们中国的影响，这我们都知道，韩国人重视礼仪和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甚至更胜于我们中国。韩国的老师、长者、男性被重视的那种传统呢，其实也促进了教会的增长。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面我们说韩国有教会大约60000间，每一间教堂或聚会点的牧师负责讲道，那么逐日崇拜呢，一般都是教堂的堂主任负责，他一定是在逐日讲道，而且不会在逐日崇拜缺席。因此呢，一间堂会的牧师或者这间教会的堂主任传道人呢，需要一年平均50堂的讲道。那这种传统呢，其实在海外的我们中国人教会、华人教会是没有的。我们中国人教会长老可以讲道，执事可以讲道，读过神学的神学院教授可以讲道，但是韩国这种传统呢，家长是这位牧师、神圣的仆人，要负责整个羊群的牧养的这种传统是非常特别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牧师与讲台的这种保守的传统。我们再看第四方面，敬虔的特殊文化。所谓特殊的文化呢，其实就指祷告方面。韩国学者钟大卫博士，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早年的博士论文里面呢，透露早期韩国基督教成长的文化土壤有三教合一的结果所造成。儒家思想提供了韩国的基督教的思想形态和结构，所以它有整齐秩序、长幼有序等等。而韩国的佛教的这种极乐世界的观念呢，提供了圣经里面对天国的这一种的向往。而受中国影响的道教呢，在韩国就预备了他们人民的灵界还有神秘的这个基础，再加上民间的巫术宗教或者是萨满教民间信仰，那么有圣经所讲的圣灵的大能取代，这样的背景呢，使韩国人民容易接受基督教的思想跟信仰。那我们再看一下祷告的这个文化的特色。在2007年呢，曾经韩国的这个教牧杂志披露了一项研究调查，其实就是跟韩国其中的一个研究机构一起做的调查，向全国578位传道人，我们说的牧师，提出90条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祷告的，讲道与祷告，那就是为了讲道所花的祷告时间有多少。回答这个问题的四方面呢，第一，少于半个钟头的呢是32.7%，在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之间的呢是27.4%，而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每个星期为了讲道而付出的祷告时间，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的呢有19.0%，也就是19%。第四个，祷告2个小时以上的是多少？听众朋友，你认为是多少呢？这项调查向着578位传道人做的调查呢，回答每个礼拜为了讲道付出祷告2个小时以上的呢，占20.9%，换句话讲是1/5。那么整体平均起来，韩国传道人在祷告上为了讲到所花的时间是多少呢？99.6分钟，接近1个小时40分钟，另外，韩国教会有晨更祷告的运动， 我们国家很多农村地区的教会，还有一些火热的教会呢，也有早上的晨更祷告运动，很好的见证。但是韩国有一个特色，因为它是一致性的，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因此呢，60000间的韩国教会呢，几乎每一间教堂都有早上4点钟大约到6点钟的晨更祷告聚会。晨更祷告聚会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早上的半个小时的一个崇拜。它的历史渊源呢，是1907年平壤大复兴的时候，当时一位布道家吉善肘牧师由于他的带领而成型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祷告的实践的这个特性。另外一个近前的特殊文化里面，我们也提一下语言的特性。因为韩国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跟我们国家很不一样，所以它的思维啊、文化啊，都有一它的特性。其中韩国的语言里面呢，非常特别的，比中国更加突出的就是用尊称的使用。它的尊称呢，比我们中国人在普通话的口语里面呢更加明显。它也表达了一种长幼有辈的观念，甚至神圣敬畏的观念呢，也在语言的称呼里面体现出来。所以直到今日，韩国人的祷告词里面所使用的最尊称的那种的用词呢，是一般讲话的时候不会使用的，除非是在古代的一些戏剧啊、电视剧啊、电影里面，上着长辈甚至皇上国王才会使用的。今天因为他们语言的特性呢，仍然在祷告当中使用。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赞美诗的统一。整个韩国教会60000间、1000万信徒，韩国国内或者韩国国外的赞美诗集呢是一个，其他的版本的诗很多，但是崇拜章当中的赞美诗呢是统一的。这是几方面的特色，敬虔的特殊文化。好了，第五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工作。教会增长呢，我们看宣教史的时候知道，跟灵恩运动跟复兴运动呢有密切关系，背后呢是神自己神的灵的工作。韩国教会史教授蒲教授他指出呢，韩国教会增长的一个大的特色，那就是持续的教会复兴运动。蒲教授呢将韩国教会历史呢分出了5度的大复兴，5次的复兴。这5次的复兴当然有的时候是重叠的。第一次是从20世纪开始，1903年的元山大复兴。1903年的元山大复兴它没有结束，它直接又影响了1907年的平壤大复兴。平壤大复兴之后呢，1909年呢，韩国教会立刻展开了百万救灵运动，也就是拯救百万灵魂的运动，这是第一个时期。那我们也知道1909年以后一直到1913年第一批的宣教士就拆出去了，就前面提到的。第二度呢，第二次呢，就是1920年代到30年代国家失去自己的主权被日本统治的时代，这是第二次的复兴。第三次的教会复兴呢，就是韩战以后60年代70年代开始的，以五旬节宗派的赵庸基牧师为首的布道复兴灵恩运动。那么第四度呢，就是1974年为代表的国际性福音宣教大会接二连三的在韩国举行。那么第五度呢，第五次呢，就是1980年代开始展开的门徒训练和海外宣教运动，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教会的复兴跟祷告跟文化处境跟依靠圣灵、圣经的教导跟背景都有密切的关系，跟苦难也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第6大点的时候呢，看一下韩国教会的危机。韩国教会经过100年的增长以后呢，发生了危机。什么危机呢？ 负增长，也就是教会人数不再增加，反而减少。什么时候开始呢？21世纪开始。1995年到2005年之间，韩国基督徒的信徒数字减少了144,000人，减少了144,000人，也就是减少了大约1.6%。那基督教伦理实践运动，这是韩国的所做的调查显示呢，一般韩国非基督徒不相信教会的比例呢，就是他们对教会不信任，对基督徒不信任呢，不信主的韩国人呢有45%。好了，我们就发现一个特色，那就是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活安逸，导致了人民追求享乐，精神容易懒散。那么凡是靠金钱跟自己的知识，而家庭就不像50年前、60年前那么容易结合在一起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发现失去了20世纪初朝鲜半岛韩国人抗日救国的时候，甚至抗美援朝韩战之后要重建家园的时候，那种的奋发，那种倚靠神，那种迫切祷告的精神。今天在韩国的刑事罪犯的调查里面发现，各类宗教背景和没有宗教的当中呢，仍然以道德最优秀的，也就是罪犯的背景当中人数占最少比例的呢，是天主教徒，第二是基督教教徒，其他的宗教呢是远多过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的。这里也说明社会上的犯罪案件呢，仍然以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为最少，这也是见证。然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国韩国或者朝鲜半岛的时候，给我们很多教会增长的提醒跟参考。也愿神借着今天教会增长这第20课韩国教会增长的个案呢，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的以神的话语，并且洞察我们自己的背景跟处境，爱主爱人，也为你所处的社会、你所处的地区努力的祷告，求神大大的使用你。谢谢你收听这一堂课，我是周广亮，再会。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主，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将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当强壮胆往普天下去。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